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当然，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也很重要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唯一人能够看见神的凭借，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要看见神吗？你只能看耶稣，你不要去看神自己，看死你也看不见，你看见了也不是。因为主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嘛。什么叫灵啊？灵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嘛。约翰他在这里的描述是要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位无法接近、无法测度、无法描述伟大的神，在掌管宇宙的一切，他坐在宝座上治理万有，他的治理包括审判，但是他的审判依然没有忘记他的慈爱。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忘记他的慈爱呢？因为他说又有虹围着宝座。所有读圣经的人应该都知道虹哪里来的，这是在谁的方舟啊？挪亚的方舟之后，神给人立约的记号。人借着彩虹，神借着彩虹告诉人，我永远要用慈爱来对待你们。当我们读第四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围绕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中文翻作座位，其实原文也是宝座，只是因为中文觉得说神有个宝座了嘛，这些人怎么可以也叫宝座呢？啊，其实宝座有大小嘛，对不对？以前皇帝有宝座，对不对？王有没有宝座啊？王也有宝座的，这样明白吗？王跟皇帝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你们不懂啊。如果我们去看一般解经的书呢，他们都告诉我们，这24个长老代表着旧约12个支派和新约12个使徒。换一句话说，这12个长老代表着历史上所有神的儿女。那还有另外一些的解释呢，他是说24位长老其实是天上的祭司团队，就好像地上的圣殿里面祭司团队分作24班，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上24节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看法比较真的合乎圣经呢？那你就仔细的观察一下启示录里面记载的这24个长老，他们在天上做什么事。你发觉在第四章、第五章、11章、14章、19章里面，他们带领天上的敬拜和赞美，他们把圣徒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第五章第八节。其中有一位长老他还负责去解释谁是得胜者，七章十三节、十四节。第十四章那里讲到众圣徒在唱新诗的时候，他们是站在宝座前面， 向着宝座唱，也向着四活物和24位长老唱。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很合理的推论了，24位长老不是圣徒，他们跟圣徒是另外一批人。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第二种解释，他们是天上的祭司团队。那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神呢是有次序的神。第五节第六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第六节讲到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许多会读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这是把我们带回到西乃山。当初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所看见的就是那个感觉，有闪电，有雷轰，有大的声音，有火焰，有神的灵好像在那里一样。那这一幅的图画在我们的心目中，在老约翰的心目中，圣灵希望我们看见什么？他是让我们看见说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是要让我们看见他不只是无法测度，并且他全然可畏。今天太多的人把我们所信的神呢，变成了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今天很多人觉得 Jesus is my pal, you know? 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耶稣基督他的父神也是我们的父神，是无法测度，是威严的，是 majesty 的，是 awesome God, 是你根本就看到他，你是万物在他的面前都无法站立的。第六节特别强调，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水晶是讲到透明，是讲到完全的圣洁，而这个圣洁的这一个圣洁像玻璃海一样的在宝座面前。你知道海在圣经中的观念就是无法跨越，无法跨越，人到海里面人就没了，就没了，人到海里就是没了。神的圣洁，这一个玻璃海就把人跟神彻底的分开，人跟神中间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圣洁的神不但是我们敬拜的理由，也是将来神审判的根据。宝座中和宝座四周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然后就七节八节都在形容这四个活物。光是这个宝座中跟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就累死了解经的人了。他到底在哪里？他是在宝座中间，还是在宝座周围？是其中有一个在中间，三个在周围，还是两个在中间，两个在周围？这些东西要真的好麻烦。有好多不同的解释，你如果问我，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啊，坦白跟你讲，上帝就没打算让我们知道的。那我们这些人骄傲到一个地步，就是以为上帝写的东西我们通通都知道。其实弟兄姊妹，很多东西你就是不知道啊，怎么可能他又在中间又在旁边？因为你看他的文法，他的文法没有说四个里面可以分开的，说这四个活物他们是通通的，然后又在中间又在旁边，你怎么体会？我不能体会。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圣灵所讲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这个四个活物跟宝座那是息息相关的。 是有紧密关系的。四活物代表什么？哎呦我的天哪，那更是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认为这四活物就是四本福音书所描写的基督，还有人说四活物呢代表着宇宙的四个 corner， 四个角，代表着全宇宙，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的代表。也有人问所有的受造的动物的代表，牛代表力，还有人说代表着神的特质，牛代表他的力量，鹰代表他的速度，狮子代表他的王权。那这些解释啊，我的态度都是可以参考，但是真正要了解它，还是要看圣经。启示录里面，你如果仔细的看这四个活物有什么记载呢？你会发现呢、啊，启示录记载的这四个活物啊，跟以西结记载的，跟以赛亚记载的，跟但以理的记载的，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一点像把他们那旧约的记载融合起来，有一点差别，还多了一点点。可是在启示录里面呢，却告诉我们，远远超过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这四个活物干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那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他们带领敬拜，他们侍立在宝座的面前，他们有份于神审判的执行，第六章15章都这样记载。再加上他们是离宝座最近的，所以合理的推论呢，这四个活物应该是在天上最高的受造之物，他们才有这个权柄带领敬拜，侍立宝座，执行审判。第六节和第八节都告诉我们他们瞒了眼睛，那这个就比较没有问题，几乎所有的解经的人都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密切的关注观察神一切的受造之物，以及神一切的计划都按照神的旨意去执行。我们讲到现在，你一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哇，这些东西要仔细的去搞它，真搞死人的。四活物代表什么？24长老代表什么？这个石头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可是各位，当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神在这里是要画一幅图画，当你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你就要明白一件事，天上的宝座是如此的荣耀，人在宝座的面前，一切的受造之物在宝座的面前，包括天上所有最有权柄执政掌权的这一些受造之物，在宝座的面前，他们都只能做一件事，敬拜。你知道吗？基督徒啊，跟不信主的人有一个最基本的差别，绝对不是因为基督徒比不信主的人道德好，这个不一定的，不信主的可以道德很好的呀。基督徒与不信主的最基本的差别，也不是说基督徒比较有爱心，不一定的，很多不信主的人很有爱心的，非常非常有爱心，比基督徒还有爱心的。但是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那个最基本的差别，有一样事情，那是没办法的。什么事情呢？一个真的基督徒啊，他会敬拜神。所有不信主的人没有办法敬拜神，他不知道神的荣耀， 他也没有办法把神配得的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他。一个不信主的人最不理解基督徒的地方，绝对不是你有好的道德，你有好道德他理解，也不是不理解你有爱心，你有爱心他也理解，他最不理解的是怎么可能一个看不见的神会让你全然的爱他、敬拜他、瞻仰他、亲近他、顺服他。这个是不信主的人搞不懂，他只能够说你们有病，说你们都信傻了，对不对？还有一些孩子的父母打电话给孩子讲啊，信就好了，不要信得那么迷啊。谁能够明白一群头脑清楚的人居然融化在上帝的大爱里面？谁能够明白一群自私骄傲的人居然愿意匍匐的在神面前向他敬拜？这一个意象如果没有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圣洁、神的智慧、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威严，如果没有看见，我们也不会敬拜，我们的敬拜也是很虚假的。但如果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能够体会天上敬拜的美丽。很多人读启示录见树不见林，就好像去读去看这个清明上河图，他可以告诉你第24寸从左边数过来24寸的时候有几匹马，他可以讲得很清楚，但你问他清明上河图在讲什么，不懂。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面对着这一位无法描述、无法测度、伟大到极限的神，我们只有谦卑的敬拜他。第四章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现在，说白了就是预备我们敬拜，进入到天上的敬拜。天上的敬拜，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约翰从开启的门看见天上的宝座，看见了坐宝座的，看见了24长老，看见了宝座前面的光景，看见了四活物。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发现天上如果只是有天还不够，天上必须充满了敬拜才叫天，因为有了这位值得敬拜的神完全彰显的地方，怎么能够没有敬拜？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时候我们专注神，我们就有敬拜。天上的敬拜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永不止息的，永不止息的。我顺便再提一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神是预备我们将来到天上去永永远远敬拜。很多年轻人都说，哎呦，天上真的很 boring，一直敬拜，一直敬拜，一千年、一万年、千千万万年、亿亿万万年还在敬拜。我说因为你不懂，敬拜是最 exciting 的事情，敬拜是更深的认识他，并且把他配得的荣耀归给他。今天活在地上不好好学敬拜，将来到天上累死你。敬拜是永不止息的，四活物昼夜不停，中文翻作昼夜不住。如果把它直译啊，是他们昼夜没有休息，持续不断的说， 这里有一个双重的强调，持续不断。那个重点是什么呢？在四活物的生命里面，他们存在的目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敬拜神。哎，你不是刚才才讲过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责任吗？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责任，但是敬拜是他们生活服事的根基。第四章第五章的敬拜是预备第六章开始的审判。那你一定会问，他们如果真的持续不断一直一直一直的都在那里敬拜神，他们哪里有时间去做他们该做的事呢？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堕落的人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敬拜分开了。耶稣教导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中敬拜。基督徒今天不是礼拜天来教堂才敬拜，不是唱唱诗歌的时候叫做敬拜，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在灵里面都必须是向着宝座的，活在敬拜之中，因为他是主。当我们的灵向着主的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敬拜神，我们一生活着就是敬拜他。第二个重点，天上的敬拜值得我们学习的，说，说，什么叫说？用言语表达。那当然，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里所说出来的话，在原文里面是诗歌的体裁，所以也可以用唱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说，也可以是唱。无论是唱也好，无论是说也好，这两章的敬拜，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说的，他唱的，是听的人听得懂，说的人也知道自己说什么的。看见没有？啊，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今天你离开了这个教会，到其他教会去了，很多教会教你那些啊骗人的东西啊。他告诉你什么敬拜？敬拜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听的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反正大家一起叫，大家叫得好开心。弟兄姊妹，那个不叫敬拜。天上的敬拜是理性的。是说的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听的人也听得明白他在说什么。这个才叫敬拜。那些没有意义的舌音，没有意义的重复的短音节，那个叫情感发泄，那个不叫敬拜。第三，是有次序的。四个活物没有一起叫，他们是四个活物一口一心，24个长老也没有一起唱，也没有说你唱你的我唱我的，没有，没有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同声的，这是有次序的。四活物唱完了，24长老唱，看到没有？有次序的。第四，全人投入，24个长老匍匐在地。那你都知道，这个是谦卑的姿势。一个骄傲的人是不会敬拜的。脸伏于地，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你才能够进入到敬拜里面。那现代很流行的赞美敬拜，原谅我说一句话，表演多过敬拜，娱乐多过敬拜，那都不是敬拜。真实的敬拜是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他们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这是完全降服的动作。他们的灵 他们的魂包括了心思、意念、情感，他们的身体都参与在敬拜的里面。你跟我今天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将来有一天在神的恩典中，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完全的降服，以至于将来到那一天的时候，在荣耀里，我们可以把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冠冕摆在他的脚前。第五，绝对以神为中心的，无论是四活物还是二十四长老的敬拜，他们所关注的就是神的自己。他们在敬拜中，你没有看见他们在那里唱，哦，何等感谢，我真的是觉得我好爱你，你看见了没有？没有。他们所注重的不是自己情感的发泄，他们所注重的是神的自己。四活物强调神的圣洁、永恒、全能。约翰看见了敬拜，和以赛亚、以西结所看见的敬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圣洁、圣洁、圣洁， Holy Holy Holy， 三次的重复表明绝对超越的圣洁。圣洁不是只有无罪，圣洁最重要的意义是分别出来，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完全的另类，叫做 Holy Other， 神和一切的受造之物完全不同。永恒不是永远而已，永恒强调的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神掌权。全能，圣经里面强调神的 Almighty，是他的能力在执行他的旨意上毫无阻拦，在创造上、在救赎上，神的全能保证他所要做的他一定做成。世界上的事不是地上的这些国家政治的领袖，不是这些金融界的财主可以掌握的，这些人从圣经的角度看，他们都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要成全神永远的旨意。对着面对死亡威胁、生活艰难逼迫的基督徒，认识这样神的敬拜是他们得安慰、得力量的泉源。二十四长老注重神是配得敬拜的。什么叫配得？就是他值得我们敬拜。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就知道他配得多少的敬拜。万有是他造的，是他托住的，是他管理的。你是配得，你是配得，这句话不只是讲到他值得敬拜，你是配得还强调一个重点，是唯独你值得我们敬拜，只有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四活物的赞美、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的，活到永永远远。二十四长老的赞美是神配得荣耀、尊贵、权柄。注意这两个有一个差别，前面两样荣耀、尊贵都是说到神的所事，感谢权柄是说到神所成就的，你来感谢他；权柄是神有能力成就他的旨意，你来赞美他。如果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在圣灵里面稍微看见了一点点约翰所看见的，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如此的圣洁，他和我们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如此的威严， 谁能够在他的面前不服服敬拜？如此的尊贵，我们怎么能够配跟他亲近？如此的无法测度，谁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呢？当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从心里的深处赞叹说，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居然肯道成了肉身，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样一位伟大的神居然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他面前称呼他做阿爸父啊。他居然还愿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和我们亲近，更亲近，亲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见了这些，你开始学习会敬拜了，你怎么能够再来到饼杯面前，我们不把自己全人全心的献给他呢？我们生命中任何的难处痛苦都能够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彼此提醒，我们的神他掌权，他坐在宝座上，他永远为王，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低头祷告。父啊，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觉得我们无话可说，但愿我们都能够脸伏于地，完全的降服于你，从心里的深处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